现在是2026年8月6日9点14分，以下是今日社会综述。一、民生热点。第一条，台风白海豚逼近华东，浙江已转移海岛人员一半余人。中央气象台2026年8月6日6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中心当日早晨5时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北纬 26.4 度，东经 134.3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东速42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预计7日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浙江方面已经动起来，省防止8月5日18时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浙江海事局8月5日20时启动浙江沿海三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5日20时，浙江全域193个水上工程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陆续前往安全避风水域，协助地方政府从花鸟岛、大陈岛、南极岛等偏远海岛累计转移人员一万余人。8月6日起，沈家湾至花鸟、燕窝山至枸杞、沈家门至圣山、四郊至花鸟等多条水上航线因大风停航，宁波强蛟镇横山岛景区5日18时起暂停开放，休闲渔船回港避风。国家海洋预报台8月6日发布海浪橙色警报，预计8月6日上午到7日上午，东海东部将出现6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预警级别为蓝色。同日6时，中央气象台因强降水范围减小，解除暴雨蓝色预警。这是本轮台风第三次进入本栏目视野，一路从两条路径待定走到航线停航、海岛转移。台风的账从来不是刮完才算的，是提前几天一船一船挪人挪出来的。第二条，教育部部署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9月秋季开学起全国小学初中全面开展。教育部2026年8月4日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从2026年9月秋季学期起在全国的小学初中全面开展。指南针对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育的老问题，明确领航行动重在对科学类课程进行深化、整合与拓展，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探究实践。课时安排上定了硬杠杠，在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总体要求并保持课时总量不变的基础上，统筹使用科学类课程中的跨学科主题学习课时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及教本课程等课时，采取集中或分散方式灵活安排，确保每个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个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指南共设6大探究主题，据报道生命健康主题位列首位。课时总量不变这五个字是关键，不加课不加负担，只换教法。落地能不能不走样，看的是9月开学后有多少学校真让学生动手，而不是把探究实践做成又一份需要家长代工的手抄报。二、法治观察。第一条，最高检发部第63批指导性案例刑满释放前8天，盗窃罪改判枪劫罪死缓。记者2026年8月5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最高检近日发布第63批指导性案例，共5件，全部为最高检提出抗诉的疑难复杂刑事再审抗诉案件，分别是陈某抢劫再审抗诉案、辛某故意杀人再审抗诉案、谭某义故意杀人及强奸再审抗诉案、徐某运输毒品再审抗诉案、马某林抢劫再审抗诉案。其中马某林案最具冲击力，马某林预谋劫取被害人财物，使用暴力致被害人窒息死亡后掩埋尸体，并男扮女装多次取现 28.4 万元。此案属典型零口供，无目击证人，部分关键物证灭失。原判仅认定盗窃罪。当地检察机关抗诉，被害人亲属上诉后，二审仍维持原判。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检抗诉，最高检深度挖掘手机基站、轨迹等电子数据，把分散的间接证据串成完整链条，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法指令甘肃高院再审。2024年12月，甘肃省高级法院公开宣判，撤销原审裁判，以枪劫罪判处马某林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限制减刑，同时判令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宣判之时，距离马某林案原判刑满释放仅剩八天。另一件陈某抢劫再审抗诉案，源自1997年河北省景县一起入室抢劫致母子二人死亡案，此前法院以证据不足改判无罪，最高检抗诉后终审改判死缓，距案发已近30年。第二条，西安通报赛格商场商户坠亡事件，认定系高坠致死，排除刑事案件。2026年8月5日，西安市雁塔区联合调查处置工作专班发布情况通报。事件发生后，雁塔区成立由市场监管、商务、公安、司法、审计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处置工作专班，通过谈话询问、调阅资料，并聘请第三方专业审计机构开展调查核实。通报还原了完整时间线，11时47分至11时50分，严某乘坐4号观光电梯到达商场7层，期间未与任何人交流或接触。12时05分从7层翻越栏杆，在场群众宁某，女，41岁，试图施救未果，严某坠于商场第二层花丛中， 12时12分，商场安保人员用礼宾柱隔离现场，以为不遮挡，未直接接触坠楼人员。12时15分，派出所民警抵达开展处置。12时19分和12时21分，120急救两名工作人员先后近距离查看，因严某身体被花丛和树枝遮挡，无法开展工作。12时23分，急救人员与警方沟通后，在商场安保协助下将其搬至就近空地施救。12时27分，经120急救人员现场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移交公安机关处置。公安雁塔分局经现场勘查、走访调查，调取监控视频认定严某死亡系高坠导致，未见其他异常，排除刑事案件。此前引发关注的商场与坠楼者商业纠纷问题，通报亦一并作出说明。三、社会百态。第一条，中国第一支乙肝疫苗研制者冯百方逝世，享年95岁。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北京医学院肝病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冯百方，于2026年8月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1973年8月，他与陶吉敏教授等共同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套乙肝表面抗原免疫血凝法检测试剂盒，开启中国肝炎免疫学检验的新纪元。1975年7月1日，他再次与陶吉敏等携手，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支乙型肝炎疫苗。当年既无无菌室，也无动物试验条件，团队在一间约6平方米的隔断小屋里作业，最后由陶吉敏与冯百方把第一批疫苗注射进自己体内，用3个月的定期检查换来一句安全有效。他曾先后荣获卫生部及国家多项科技成果奖。1996年因在85攻关中的突出贡献获评85攻关先进个人。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出生24小时内就打上的那一针，源头在半个世纪前那间6平方米的小屋里。四、深度分析。 AI 客服说的话到底算不算数？数据这头，投诉总量在降，性质在变。中国消费者协会2026年8月5日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4.47 亿元，接待来访和咨询 25.70 万人次。投诉性质上，售后服务问题以 26.79% 居首，合同问题占 22.94%， 质量问题占 19.32%， 虚假宣传问题占 9.38%。结构更值得看，商品类投诉487155件，占 49.41%， 比重同比下降 4.93%。服务类投诉461051件，占 46.76%， 比重上升 5.92%。买东西的糟心是在减少，买服务的糟心是在增加。热点那头中，消协点了5个坑，分别是 AI 客服服务承诺和人工接入、首饰质量和售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二手交易平台商品真实性和售后服务、网络借贷隐性收费和不规范催收。 AI 客服排在第一位，问题集中在3处：转人工机制不畅，部分平台用循环应答、多层跳转延缓消费者进入人工流程。AI 客服就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做出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下单后，经营者又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为由拒绝履行。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存在事实错误、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场景误导消费者，症结在这责任能不能跟着划走。中消协披露的案例里，消费者在某二手车平台被官方 AI 客服明确告知28700元车款已含过户费和上牌费，付了2000元定金后，销售人员又要求另付1000元过户费，一句话把人留住，翻脸就说那不是人说的。企业用 AI 替下了人力成本，却想把承诺的法律后果一并替下去，这笔账不能这么算。要么让 AI 闭嘴别承诺，要么承诺就得兑现，没有第三条路。 ABT 的小龙虾 Team